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听众朋友，新冠疫情在世界各地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也给许多人带来了无法想象的苦难。很多人失去健康，有的人失去了自己的亲人，再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有些人失去了工作，全家面对经济上的困难和挑战。可以说是在大家没有预期的情况之下，这么大的一个苦难是突然的落到了全球各地的人的生活当中。苦难是一个人生的重要课题，我们怎么样在这一次新冠疫情当中学习苦难的功课呢？这也让我想到了神在赐给人类的圣经里面，他特别为人类面对苦难写下了约伯记。今天我请到了在美国田纳西州范德堡大学做医生的朱大夫，来跟我们谈谈他在约伯记这一卷书里面学习的心得，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疫情带给我们的各种苦难和挑战。朱大夫您好。
你好。
朱大夫，约伯记这一卷书它的主题是在讲什么？
这卷书的主题实际上是在讲人间的苦难，尤其是讲义人受苦的一种状况。那么为什么人会有苦难？神为什么会让苦难发生？当我们受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这卷书不光光是讲究苦难的，它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了神学、科学、哲学、文学等等方面，从不同年龄的人群来说，都可以从中得到启迪和受益。
好不好，请您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约伯记这一卷书的背景。这一卷书是什么时候的著作？它的作者是谁？
这本书大约是成书在主前1500年前后，应该是在摩西那个时代。至于作者，大部分解经家认为可能是其中一个人叫以利户，他是一个发言的人，他记录下当时的场景。摩西呢，根据这些记录，或者是口口相传，或者是文字记录，然后加以整理，最后编撰成书。
我们今天的人在什么地方可以读到约伯记这一卷书呢？
约伯记是旧约圣经中的一卷书，那么我们在旧约圣经都可以找到。
那么在人类历史当中，从人类的眼光来看约伯记的话，这个约伯记的影响力有多大呢？
在圣经当中，应该说约伯记是最古老最伟大的经卷，也是一个最伟大的历史典籍。我借法国文学家雨果他说，约伯记是人类心灵中所产生出来最伟大的杰作。他表示，如果全世界的文献著作都必须销毁，而只能保留其中一卷，他必须选择约伯记。新教改革先驱马丁路德说，约伯记比圣经中其他任何书卷都更加令人鼓舞，令人崇敬。这卷书比圣经中任何一卷都更加的壮丽超群。在很多很伟大的文学作品当中都会找到约伯的痕迹，比如讲但丁的神曲、米尔顿的《失乐园》、歌德的《浮士德》、雨果的《悲惨世界》和莎士比亚的《李尔王》等等。可以这样说，约伯记是在人类文化历史上是非常有地位的崇高的历史巨著。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从约伯记当中 吸取到很多的精华，可以作为借鉴今天的日常生活的指导。
那么约伯记的核心人物约伯，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呢？
约伯这个人应该是在亚伯拉罕以后，在摩西以前这么样一个人物。首先像约伯记一开篇就说他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么样一个人物，非常正直，而且他呢是产业丰盛家庭美满的人，并且在东方人中为至大。约伯这个人在当时的人里面是非常受尊重，地位非常高的。比如讲在约伯记29章里面就说，我出到城门，在街上设立座位，少年人见我而回避，老年人也起身站立，王子都停止说话，用手捂嘴，首领静默无声，舌头贴住上膛。简单的来讲呢，约伯就是当时的一个相当于首领或者是族长吧。
约伯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苦难呢？
他在一天之内失去了所有的财产和儿女，这还不算，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失去了自己的健康，失去了尊严。他的苦难并不是一般的人所能承受得了。
约伯遭遇到苦难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约伯遇到这些事情以后，他第一件事并不是哭天抢地，而是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么在一切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欲望。所以我们由此可见，约伯在发生了这么大的灾难的面前，他没有抱怨神，仍然是以敬畏的心，觉得不管是赏赐的还是收取的都是从神而来，那么我得到我失去这都是神的主权，我对神是有无条件的服从，无条件的敬拜。
您觉得神容许我们人在人生当中会遭遇到苦难，神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神要让苦难发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
苦难为什么发生？那么有哪些原因？还有苦难发生的意义在哪里？我想从下面几个方面简单的归纳一下吧。不光从约伯记里面，我们从整本圣经里面都会找到一些苦难存在的原因。当然当人类犯罪以前，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受到撒旦的诱惑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没有苦难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和谐，人与人，人与神，人与自然都是非常的和谐。但是一旦坠入了人心，这些关系都被打乱了。所以说呢，当人违背了神的旨意而随从自己的自由意志，接受了撒旦的诱惑，堕落以后苦难于是就随之而来。刚刚我讲的几个方面，人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这些关系的破坏都是苦难的根源。比如讲人与神的关系表现在人开始躲避神，即使现在当我们一旦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些人一听到神词汇出来，他们说我不想听，他马上就想去躲避。当然人在与神的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也就失去了神的祝福，不管是直接的祝福还是通过这个大地的自然界的间接的祝福，当然这也在创世纪里面呢，我们都会找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种和谐已经不复存在，自我中心，彼此看为丑陋，推卸责任，嫉妒，强暴等等。人与自然的关系毫无疑问就是人失去了对自然的管理权，地受到咒诅，然后呢，人被自然界的过度的开采，像今天这些气候的恶化等等，这都是苦难的缘由。不光光是罪人会受苦难，即使义人也遭受到苦难。就像约伯记里面我们读到的，那么这是一种神对我们的试炼，试炼之后必有精进，也是对人对神的信心的一种考验。除了这种缘由之外呢，还有为了神的功而受到世界的逼迫，像摩西，像 我们的救主耶稣向十二使徒他们这些说早期的使徒们保罗彼得等等他都是这一类的还有约翰所以这个是苦难发生的一些缘由
朱大夫您刚才讲的话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不知道这个苦难背后原来神还有这么伟大善良的目的在后面那么朱大夫既然神允许苦难的发生而神又是一位慈爱的神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谈一谈在苦难发生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苦难发生之后神在这个苦难当中会为受苦难的人做一些什么事情呢可不可以请您从约伯记您的学习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心得
好的我想不管在苦难发生的时候还是在苦难发生以后神总是借着这一切的过程来向人们显示他的旨意他所做的事情往往在当时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但过后呢我们会非常明显的知道这是神所做的帮我们渡过难关的或者让我们意识到他的旨意的地方哥林多前书神借着保罗的口这样写道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是非常奇妙的话语也就是说神让我们知道不管多大的苦难他总是量给我们是在我们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如果我们承受不了没有那么大的力量神他绝对不会加给我那么多的苦难比如讲约伯的这种苦难神他不会随便的加给世上的任何一个人因为没有那么多的人像约伯那样有坚强的信心另外约翰福音他说就是主耶稣说的话了他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大约在2000年前上帝通过他的爱子耶稣最大的限度地分担了人类的因罪因引发的无可救药的痛苦想想看神他不是说他马上就来做一些事情他有他的计划他有他的时间表在人类历史上这么几千年的过程当中人遭受了这么大的痛苦靠自身是很难解决这些问题神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人们要悔改要回转要遵循他的诫命和律例但是人是善忘的那种耿直的心肠是改不了的神也知道于是在2000年前他就派了他的爱子我们的救主耶稣来当然耶稣他来到人的生活当中他是神但是呢神让他降卑为人形他是完美无疵的这么一个人物没有任何的瑕疵但是他所承受的痛苦苦难是比任何人都大甚至在十字架上主动的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神的目的是什么在希伯来书2章第10节说他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得以完全本是合理的2章17-18节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中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他虽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习了顺从这是多么完美多么伟大的话语在这里他虽为神的儿子还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习了顺从我们的功课之一就是说要从神的这些作为里学习顺从神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的看耶稣他由于通过忍受由于服从上帝的意愿而引发的痛苦把这种痛苦上升到一种新的水准他告诉我们痛苦并不是一种巨大的罪恶而如果能从正确的角度来看待的话它就会成为有益的事情 耶稣，我们的救主，通过对神的完全的服从，战胜了人类本性中最具有诱惑力的罪恶，因此使他从死亡中复活，成为可能得到永生的这么一个国度，进入到永生的国度里。但我觉得我们如果能够忍受住这种痛苦，行为上得到净化，那么也可以借着这种过程更加的顺从于我们的神，来爱我们的神，爱人如己。
我非常感谢您刚才跟我们做的分享，实在是太重要了。没有想到神容许苦难的发生，居然背后还有这样有盼望的一个荣耀的一个祝福在后面。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的，他要把世上很多的人，就是在苦难当中敬畏神、顺服神的真理的人，让他们将来能够得到神要赐给他们的荣耀。非常感谢您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分享，朱大夫，特别感谢您今天给听众朋友带来的祝福，谢谢您。
不客气。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相信星象还是相信真神。圣经告诉我们说，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走出忧伤烦恼与困境，迈向康庄幸福喜乐光明之路。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盾牌，我们依靠他就得帮助，依靠耶和华的人是真正有福的人。人心筹算自己的脚步，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谋事在人，成事在神。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耶和华呀，你必派定我们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们抬起头来的。记载在诗篇三篇三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借着我，日子必增多，年岁也必加添。箴言书九章十节到十一节。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用你们。你寻求我，你们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这是许多圣经里面给我们宝贵的话语和教导。而有一些的朋友认为算命可以不可以呢？可以不可以相信算命师、星象家呢？在这里我愿意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由于人类的头脑有限，对自己的命运、生老病死、自然的灾害有一种失落感、苦难的感觉，意外的事件、升学考试、婚姻嫁娶、新居搬迁、家庭的事业等等，前途胡惑不明白，人生以及世界的变化难以推测，甚至有些人感到怀疑、彷徨、失落感，因此迷信认为天空的星宿、人的相貌、形状、手掌的指纹、人的出生年月日、房屋门的方向、厨房炉灶的位置、前后院子、树木、风水、地理等等， 这些他们认为是不是跟自己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呢？算命者或者是星象师为了讨其所好，迎合人的心理而产生算命与星象的人和事情。基督徒不可以星象，不可以找算命师，要信靠神，仰望他，求主帮助我们。
有位老先生看到一只毛毛虫，他细细观察它每一步的转变，看到它把自己包在茧里面。老先生每天都耐心地等待它羽化成蝴蝶。几个礼拜之后，他注意到蝴蝶正试着破茧而出。他看到小小的昆虫非常辛苦地要出来却出不来。基于同情心，他用小刀在茧上划了一道，让蝴蝶能够出来的容易一点。蝴蝶是毫不费力的就出来了，但是它怎么也飞不起来，而且不久就死了。原来，蝴蝶在从茧里挣扎而出的过程里，翅膀得到了强化，身体里的水也因此推向翅膀，给予翅膀必要的成分。少了这一段痛苦的挣扎，蝴蝶就失去了飞的能力。当我们处在痛苦之中的时候，常常希望它快点过去。可是，也许我们正如同那只蝴蝶，正需要这些历练让我们成长，因此而能够有更坚韧的生命。基督徒相信每一件事的背后都有神美好的旨意，即使是苦难也是如此。每一个苦难正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去信靠他。圣经里有一个人物叫做摩西，他一生经历许多的挫折，从出生不久就被丢在河里，到后来逃离埃及，带领上百万的人过红海，40年漂流在旷野中。他没有埋怨命运对他的摆布，反而信靠神，神也借由每一个历练让他成为以色列人优秀的领导。在圣经诗篇37篇里面有这样的话：主指引敬畏他的人走该走的路，即使他失足也不致跌倒不起，因主在扶持他，使他沉着镇定。当困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捶胸顿足地说，如果当初没有怎么样怎么样，比方说，如果当初他没有意气用事，如果他没有骗我，如果当初我没有听他的话，我现在就不会这么惨了。这些念头让我们在悔恨中打转，停留在没有办法改变的事上。基督徒碰到这样的情况，会试着抬头仰望神，求神指引，在心情上愿意承受风雨的洗礼，愿意调整自己，追求神的旨意。神也会借由这个来雕琢强化我们，走出风雨就会看见神美好的祝福。美国有句俗话，要看到彩虹之前必须先下一场雨。听众朋友，也许您现在正在雨中，沉住气，呼求神，风雨终会过去。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You are my desire. No one else will do.
听众朋友，当两个人在这一生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一定是语重心长，把心里面最挂念的事都会讲明。圣经的启示录有一点类似这种情境。今天我请尹先生来跟我们谈谈启示录当中的一个重点。尹弟兄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非常的乐意。
尹弟兄，既然启示录是神给人类最后一次的书面沟通，肯定会把父神对世上儿女的担心写下来。您觉得一般而言，父亲对儿女最担心的是什么？
我想大概有两件事情是做父母最会担忧的。第一个就是孩子出去的时候碰到坏人，第二个呢是孩子变成坏人啊。那如果遇见坏人呢，那只要逃走就好了。但是如果孩子变成坏人，那这个问题就大了。不论到哪里，孩子就是个坏人。这个也是耶稣基督担心别加摩教会的地方。受到坏人的攻击还可以抵抗，但是就是因为自身的影响而渐渐的变坏了。所以耶稣这封信当中特别警告他们要小心，要悔改，因为教会已经受到一些影响。
尹弟兄，好不好请您先把神的儿子耶稣对别加摩教会说的话念一次给我们听。
好，他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拉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
这段话听起来不是很容易懂。首先呢，为什么这段话的起头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这是什么意思？有什么重点？
两刃的利剑在圣经里面大概有出现过，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里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主耶稣他自己形容自己是两刃的利剑，这一位两刃的利剑就是耶稣他自己，透过神的话，他比一般有形的剑更厉害。他说神的道是活的，是大有功效的，灵跟魂啊，他可以刺入破开心中的这些意念主义，他都一清二楚。所以他形容自己是两刃的利剑，这里就是讲了耶稣基督他自己。
那么接着耶稣又说了，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为什么耶稣说你的居所有撒旦魔鬼的座位啊？
耶加摩是现今的土耳其这个地方，在古时叫亚细亚省，当时是被罗马所统治的一个省，省会就是别加摩。在这个亚细亚省当中，它是省会，所以它是一个政治方面的中心。别加摩这个城市呢，它有上下两个城，那上城呢有很多的神庙，宙斯神庙、雅典娜神庙，还有伊神的神庙，还有凯撒神庙。那当中最壮观呢，就是宙斯神庙。现在在这个上层的宙斯神庙，它的一砖一瓦都被带到了东柏林，重建在东柏林的博物馆上面。那它好像一把椅子，别加摩的上层就好像一把椅子坐在那个高山上面，好，因为是宙斯神庙，就好像是君临天下，所以耶稣基督形容那是撒旦的居所，应该是讲的这个宙斯神庙。
是的。虽然别加摩教会所在的城市有很多的异教庙宇在那里，所以在信仰上面有他们的困难，可是在耶稣对他们的讲话当中，首先就提出了一个别加摩教会特别值得奖励的地方，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别加摩教会有什么行为是值得奖励的？
耶稣说，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他被杀了的时候，你们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神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殉道的日子，别加摩教会受到这个逼迫应该是最高峰的时候。这位安提帕应该是别加摩教会的牧者，他被招到罗马总督的面前，总督下令他要那个敬拜的仪式当中烧香，并且高喊凯撒是神啊！凯撒我们知道是罗马皇帝哈，但他拒绝了。拒绝之后呢，他就被放到一个铜牛的里面，慢慢的被烤死。那从此安提帕就被尊称为忠心的见证人，他的生命是坚忍的象征，和耶稣基督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同为神的真道做见证而舍命。虽然安提帕这位主的仆人被严刑峻法烤死，但是别加摩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么大的压力当中，他们仍然坚固，没有因为外在的压力使他们跌倒。所以在这里啊，主耶稣基督特别夸奖他们。
后来耶稣特别把他对别加摩教会担心的地方说出来，在一些大城市里面的教会，通常撒旦魔鬼会通过什么样的诱惑来引诱教会里面的基督徒犯罪呢？
好，前面是称赞他们，但是呢，十四节之后，然而有几件事情我要责备你。那显然在这个教会还有几样事情是主耶稣基督看不过去的事，要叫他们悔改。那第一件事情呢，他就说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那巴兰是谁呢？巴兰是在旧约当中的上帝的先知。那这个巴兰呢，他有祝福人跟咒诅人的能力。那摩押王啊，因为以色列人逼近了他的国土了，所以他心里面就非常的着急呢。于是呢，他就向这个巴兰呢提出很高的价码，说你过来来帮我来咒诅以色列人。上帝说不可以，所以他就拒绝了这个摩押王。但是呢，这个摩押王不死心呢，他出了更高的价码。巴兰他心动了，但是他又不能咒诅以色列人呢，于是他就跟摩押王巴勒就献了一个计策啊，你就让你们国家的这个摩押的女子呢，把你们国家这个信仰呢带到以色列民那里去。意思就是用美人计了啊，派摩押女子呢去诱惑以色列的男人哈、结完婚之后呢，就把摩押人的信仰带到他们里面呢，以色列就又拜耶和华上帝，又拜摩押人的神。哇，结果这个计策果然奏效了，上帝就使以色列人 遭遇瘟疫啊，把以色列害得很惨。在别加摩这个教会当中呢，有一些人跟巴兰的行径是一样差不多的。当时候他们是被罗马政府所统治嘛，罗马政府又要求要敬拜皇帝啊，耶稣是我的主，凯撒也是我的主，这样就不对了。有一些信徒呢，就向罗马政府献了策，让当地的基督徒对罗马皇帝的敬拜的这个反抗力就消除了。表面上传讲是神的话，暗中呢，他所做的跟在那个古时候巴兰是一样的，与世俗妥协，为了求人的这个利益跟尊荣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特别的为这件事情来责备这个教会。
是的，接着神非常清楚的定罪别加摩教会当中尼哥拉这一党人的生活态度。尹弟兄，请您说明一下尼哥拉党人和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尼哥拉这一位是在教会初期所选出来七个执事之一，他早期主灵的生命应该是很好的，可他晚期的时候认为人的肉体是恶的，只有灵魂是好的，所以他认为基督可以在身体上面任意而行，神的恩典就可以足够来遮盖我们肉体一切所犯的罪，这也可以说是放纵肉体的一种态度，跟基督的真理是相悖的。问题在于他把耶稣基督让我们得到自由的恩典解释成说，只要我喜欢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做。所以据说尼哥拉宣扬了说，耶稣为我们赎罪了，所以我们要多多犯罪才有罪可以被赎，这种观念。保罗说，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他说断乎不可，绝对不可以啊！在这个别加摩教会当中有这种教训，我相信在现今的教会当中也有一些为了自己利益尊荣导一些错误的教导，使教会里面弟兄姐妹误以为这是对的，那实际上是错的。就是你自己所做的明明是错的，但是你却恶意的辩解说这个是跟上帝的公义圣洁是无关的。
那么在把别加摩教会的两个不好的罪行讲出来之后，耶稣告诫他们今后应该怎么办？
耶稣所说的，他说你们应当要悔改，若不悔改，我就要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
是的，耶稣指出他们的错误的同时呢，耶稣是怎么样鼓励别加摩教会，让他们感觉到自己的未来还是有希望的？
其实这位上帝是对我们人真的非常的恩待啊，他给我们机会能够悔改，那如果我们在这场征战当中能够得胜了呢，他还要给我们赏赐，特别他对别加摩教会有两个赏赐啊。第一个呢，他说要赐给他们把那个隐藏的玛拿赐给他们。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的，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粮，人若吃了就不死。耶稣就是那个隐藏的玛拿，你们里面要活的那个生命的粮就是我。所以在这里意思就是，以得胜的能够与主永远同在了啊，也可以永远同在。第二个呢，礼物是什么？耶稣说，我除了赐给你们生命的粮之外呢，我还给你们得胜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一块石头，这个石头上面写着别人看不懂的一个新的名字。所以从这里看出来，称呼名字代表是很亲密。所以在这里耶稣对别加摩说，当你得胜的时候，我要和你建立一个别人都无法了解亲密的关系，我会给你一个新的名字，只有你跟我知道，别人看不懂的。
尹弟兄，非常感谢您把主耶稣基督在指出别加摩教会的错误之后呢，特别讲明了这两个鼓励，让我感觉到只要我们人还活着，就有时间、有机会、有动力来悔改。那么通过这两个鼓励，我也感觉到神在看待我们的时候，真的是把我们当作他自己的儿女来看待，把我们的错误指出来， 然后鼓励我们来悔改，以至于我们将来一定能够以一个圣洁的生命回到天堂去，跟他永远同在。尹弟兄，我非常谢谢您今天带给听众朋友的祝福，再一次的代表听众朋友谢谢您的讲解和祝福。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空中好朋友们，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听众朋友，虽然世界一天一天的在进步，大家的生活都逐渐的在富足当中，可是这时候邪恶狡猾的魔鬼撒旦会利用财富，利用权势来引诱我们。我们真的需要把耶稣基督的话牢牢地记在心里面，警惕防备抵挡那从五光十色绚丽的这个富贵后面所带来的罪恶势力和影响。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拆毁坚固的营垒。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求尼，欢迎来到求尼之友。幻想、痴想、空想、徒劳的白日梦，若让这种思想存留，他们会自动膨胀，使你的心思都把他们当真的了。鬼祟的念头流连在你的脑袋，开始留下烙印，如此不断的、再而三的重演着。也许只是个虚妄，或者只是个隐忧，不论是什么，它都不应该留在您的脑子里，这都是空想、虚想。从经验知道，若让这些空想占有您的脑袋，它就渐渐成了坚固的营垒。每次你的白日梦再演，等于把更多的砖头叠上，使你脑中的营垒建得更高。幻想重现越多，它就更牢固，威力之大，就算你想把这种想法踢开也是不能。那时幻想的拉锯力已经很坚强，幸好你可以用自助的途径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告诉自己，我不要再胡思乱想，我不要再让这些幻想操纵我的日子，我不要再浪费时间发白日梦。我尝试过这些方法，想凭自己的力量把我脑中的营垒拆掉，但总不成功。因此我庆幸有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那里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基督徒有神的大能，关键就是神可以，他有能力拆毁每个胡思、每个空想。再下面那句是保证你和我的确可以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真的是有可能的，不需费力，是垂手可得。只要你的思想听命于基督，我试过，事实证明它行得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有段时间去习惯，但靠着神的恩典，你脑中的营垒必定会垮掉。例如，神给我能力把脑中的营垒拆毁，就是每次发生时，我就想象着一座被拆掉的巨堡，它的砖头、瓦块、泥土、灰尘一大堆堆在一旁，营垒已成废墟，已不能牢笼我的思想。可是那凌乱的废堆景观仍然需要清理，于是每次试探来了，我又开始做同样的白日梦，但靠着神的恩典，我对他说不。如此每次一得胜， 就看见凌乱景象里的垃圾被一个个给掉进壕沟里了。相反，试探来了，我没有马上拒绝，容让他滞留的话，老实说，朋友，我几乎会看到营垒渐渐又从地基重建起来了。某些空想，某些营垒，正紧紧地缠住了你吗？要靠神的大能对付它，让神把它摧毁，靠着耶稣基督顺从父神的恩典来顺服主基督吧。愿神祝福您。
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神写给人的书。现在为您朗读圣经。
启示录第十三章。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 Be still. 我们的脑子总在动着，连睡觉的时候也不例外。所以念头呢，是一个接一个。如果不好好的加以管理，我们的思想就会越轨。听众朋友，您有同感吗？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我们都在想些什么。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念头是好的，是能够服务别人的，那么您我首先需要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因为好的人生目标才能引导出好的思想。如果您我没有目标，我们的思想势必四处游荡，还有可能遭到有害的影响。我们最好常常停下来，确认一下自己想的事情是否值得。如果不好，不值得，我们要赶紧把思绪引导至那些能够改善我们或者帮助别人的具体的事物上面去。可以选择几件好事去想去做，但是不要过多。我哥哥和我相当不一样，他比较像父亲，做事专一。他成为医生之后十分用心，医术高明，给别人带来很多帮助，我常常为他的成就自豪。我比较像母亲，兴趣广泛，虽然我也帮助人，但是如果我更加专注目标，坚持到底，或许成就不仅于此。因此许多事情我只能给别人粗浅的见解。最近妻子与我参加了一个退休人员的午餐会，聆听一位心脏专科大夫的演讲。他说，我们的生活方式比医疗药品更重要。医生常常谈的是如何治病，哪个药最有效，我很少听医生谈到如何照顾身体和预防生病的生活方式。这位医生说，不论什么年龄多运动，他最喜欢建议的运动是水中体操和走路。此外，不要抽烟喝酒，食物的养分要均衡，同时要摄取某些个特定的维生素，常常保持愉快的心情。医生更郑重地指明，我们的脑子想些什么，跟您我的健康有密切关系。他建议要想得正，想得乐观，想得积极，这比所有的药方和万灵丹都有用，还能确保长寿与幸福。听众朋友，您都在想些什么呢？请把医生的建议记下来，要想得正，想得乐观，想得积极，这实在太重要了。我唯一的补充是，要常常因为自己得到的祝福感恩。我是郝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